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明慧周刊第227聚焦苏家屯集中营暴行的特刊。本特刊收录了以下的文章，在时事评述栏目中，我们收录了苏家屯罪恶魔鬼中共的最好写照，在地的切磋栏目中，我们收录了天目曾看到的苏家屯，正念认识苏家屯世界，也谈如何正念认识苏家屯世界，就部分同修动摇对师父的正信所想到的，从人生痛苦巨难想到宏大的施恩，找失踪同修过程中揭露中共苏家屯罪行。首先请收听时事评述，苏家屯罪恶魔鬼中共的最好写照。人们用惊天内幕来形容摘取活体器官并焚尸的苏家屯秘密集中营，即使今天必然出乎意料，难以置信。当年美军走进纳粹集中营时，看到成堆的尸体，吓得目瞪口呆，看到了都不敢相信。但是如果人们能了解到纳粹是如何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如何让人们觉得犹太人的生命毫不值钱，如何从野蛮驱赶到随意射杀，那么对集中营中的暴行就不会觉得不可思议了。同样，也许苏家屯活体器官摘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阴谋，但是却是在当权者歇斯底里发泄私愤和参与者们被驱使的发狂的一个可怕但很自然的结果。第一，集中营的出现为大屠杀提供了条件，因为大量抓捕法轮功学员，劳教所和监狱人满为患，中共甚至提前释放其他犯人来腾出地方，很多法轮功学员拒绝中共的洗脑转化，坚持真善忍信仰。许多法轮功学员被抓时，警察没有正当手续，相当多的学员是在住所地之外被抓，家属根本就不知道人被关在哪里，就像失踪了一样。从2001年开始，中共着手筹建要长期关押法轮功学员的设施，号称关到死为止，如同纳粹杀害犹太人，集中关押大量失踪法轮功学员，为苏家屯集中营所发生的屠杀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第二，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的遭遇如同死刑犯。法轮功是江泽民集团和中共的头号敌人，原妄想三个月铲除法轮功，却低估了信仰的力量，将使集团气急败坏，步步升级，直到勒令监狱、劳教所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声源直接火化。第三，中共本来就有一套从劳教所、监狱到医院的器官交易体系，实际上从70年代器官移植开始，在大陆就形成了医院与所在地公安机关进行器官交易的一套程序。中国政府在去年也公开承认过，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自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数十万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劳教所遭受残酷迫害，在死亡案例中曝光出来的就有多例器官失踪。御医也提醒毒打法轮功学员的打手们，不要打腰部，腰子有用。这种器官摘取只是过去一套程序的延续，不过是从死刑犯扩大到了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劳教所的警察和医院合作倒腾器官移植，大家都有大油水可捞。第四，毫无法律和道义底线的制约。作为中共的头号敌人，中共要求对法轮功学员不讲任何法律，所以对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来说，没有了任何法律上的障碍。其次，中共几年铺天盖地的诽谤宣传，除了编造栽赃一大堆的杀人、自杀、发疯之类的谎言，罗干等人还特别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 把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推向了最高潮。法轮功学员被妖魔化成杀人犯、神经病和走火入魔，让参与迫害的医生们没有了从活体摘取器官的道德上的障碍。法轮功学员的生命被认为不值钱，可以随意处置，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分水岭。犹太人的厄运就是从被丑化到生命不值钱开始的。第五，巨大的器官市场需求。中国有一个潜在且庞大的器官移植市场，光是尿毒症病人，中国目前约有150万。如果以发达国家肾移植的比例测算，中国肾移植的需求每年为5万例，还有很多外国患者趋之若鹜到中国求医，中国已成为全球器官移植中心。据卫生部统计数据，1993年到2005年，中国共实施了59540例肾移植、6125例肝移植和248例心脏移植，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仅去年一年的肝移植手术就达到2700多例，肾移植手术近6000例，加之骨髓移植、角膜移植以及其他脏器的移植手术，全年的器官移植手术已近1万例。第六，强大的金钱利益诱惑。在国内三甲医院的评定中，有一定数量的器官移植手术成为考核指标之一，所以器官移植目前在中国若百科争流，可以施行肾移植的医院达368家，其中200多家可以进行肝移植。有些设施简陋，只能进行一些基本医疗救治的乡卫生院也跻身其中，数量上远远超过医学技术最发达的美国。更重要的是，器官移植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国际器官移植网络服务中心在其网站上提供有价目表，肾移植62000美元，肝移植98000到13万美元，肺移植15万到17万美元，心脏移植13万到16万美元，角膜移植3万美元。很多非本行的医生也走穴去做器官移植捞外快。广东卫视社会纵横节目就报道过一起非泌尿科的医生也操刀换肾的医疗事故。器官的短缺成为这个暴利行业的瓶颈，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便把被非法关押的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变成了人体器官的供体，当代最惨无人道的魔鬼生意就这样展开了。第七，集中营成为活体器官的目标。在以上条件下，本来就有的一套从劳教所、监狱到医院的器官交易体系，就把目光放到了集中营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身上。为了钱，人们可以去贩卖人口、走私毒品。同样，金钱在苏家屯集中营这里成为根本性的催化剂。不同的是，走私毒品还有点犯罪感，而虐杀法轮功学员却正好符合了中共及其江泽民集团想要铲除法轮功、急于发泄私愤的魔性心理。于是，一个由金钱、暴力和暗中杀人相勾结的血腥犯罪系统就形成了。过去，江泽民集团要用各种株连手法强迫各地警察去迫害法轮功，而苏家屯活体器官摘取谋取暴利的模式，却由巨大的经济利益自动把各个环节联系起来，共同残害法轮功，把负担变成了一本万利的摇钱树。可以想见，当江罗意外地发现这一模式之后，一定更加主动地要求各方配合。第八，道德良知的自我麻痹。要维持这个活体器官摘取流程系统，对各个环节的参与者都是巨大的良心挑战。但是这里有一个环节与环节之间的自我麻痹效应来缓冲道德冲击。比如对患者来讲，求生心切，他不愿去打听器官的供体，有就好，保命要紧。操刀的大夫也假装不知道器官的来源，不愿去承受那良心的拷问。有人把器官弄来，有病人躺在手术台上做手术就行了。在第一线拿刀摘取器官的医生，他或者面对的是被折磨得快死的法轮功学员，或者想象是走火入魔，或者认为是死刑犯，因此杀一个是杀，杀几个也是杀。而那些人性丧尽的恶警们，是为了钱什么都能做出来的。 想想那个河北涿州恶警何雪见竟当着另一个警察的面强奸跟自己母亲年龄一样大的老人，想想沈阳的高蓉蓉美丽的面孔被毁得惨不忍睹，最后还不是把她置于死地。这些被江泽民集团训练的丧尽天良的恶棍们还有什么干不出来，还有什么良心可言？第九，人们不相信有迫害，苏家屯集中营就是最好的证据。自迫害开始，法轮功学员就不断揭露江氏集团惨无人道的暴行，但是很多人不相信，对这场迫害无动于衷。正是人们的这种不幸才加剧和怂恿了中共的人权侵犯，演变到摘取活体器官的骇人听闻的地步。如果人们了解了今天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升级过程，了解到监狱劳教所与医院早就存在的器官交易系统，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抹黑程度和导致的人们对法轮功学员生命的漠视，了解到中共及其江氏集团的私愤和参与者们对金钱的追求，那么苏家屯活体器官集中营对人们来说就并不是今天，而是邪恶之大成的必然结果。在这场暴行中，中共及其江泽民集团满意了，参与的医生和恶警们发财了，然而人神共愤了，他们的末日不远了。
各位同修，下面是弟子切磋节目。首先请听台湾大法弟子的文章《天目曾看到的苏家屯》。记得在2001年刚得法的一个夜晚，下班后学完法就在床上睡着了。梦中的我被一个神带到了中国大陆，只见乌云密布，不久便到达一栋建筑物的上空。只见密度很大的黑压压的一片罩在上面，一层又一层的妖魔鬼怪像空气一样罩在这栋建筑物的四面八方。建筑物的外面停有好多辆的救护车与警车，里面不断地传出阵阵凄惨的哀嚎声。此时我看到里面许多人被打得半死，有些人身上穿的不是监狱的衣服，而是印有法轮大法真善忍字样的衣服或 T 恤。叫声最犀利的房间内有两个医生、两个护士及一个恶警，他们正在强掳一位男学员，并联手将他绑在一个手术台上。学员身上有一些被殴打的外伤，但他仍然跟恶警医生们讲真相，然而他们都不理不睬，就直接用剪刀将 T 恤剪开，很快速地用手术刀将整个肚皮剖开，刀子从胸口一直剪到腹部，只听到哀叫声由大渐小，看到医生不断地将学员的内脏取出，肝脏、肾脏、胃，手术台上、地上到处都是溅射出的血迹，真是惨不忍睹。这里的医生与护士就像屠宰场里的屠夫一样，太可怕了，真是个人间地狱。很快的，他们将这位学员的内脏器官装进了不同的保鲜盒内，上面还贴了标签，分别卖给不同的医院单位。医生护士本来应该是在医院行医救人命的，而在这里却在杀人卖器官谋取暴利，如同一旁的恶警一样在变本加厉地迫害学员致死，真是丧尽天良，人性全无。这时我看见他们笑容的背后，原来是有许多的妖魔、邪灵、黑手、烂鬼在控制着他们，所以他们才敢对大法弟子行恶迫害。这些邪恶长得很丑陋，有的头上有两只脚一条尾巴，有的像很多种动物、昆虫拼在一起的妖怪，很恶心。这位男学员在断气前叫了一声师父，此时天空突然射下一道金光，冲破重重密布的邪恶黑云，射到了房间内。 身穿白色袈裟的师父法身直接把这位学员的元神抱进了怀里，顺着从天而降的金光飞向天际。慢慢的，这位学员张开了双眼，衣服也变成了白色的袈裟，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与师父的法身一起飞上天空中白色巨大闪着七彩光芒的法船，上面许多的大陆同修及诸天神佛都在迎接他。后来我从梦中惊醒，总觉得似真似假，梦中的学员长得跟我很像，当他被虐杀时的痛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当时的我只觉得这是一场噩梦。后来到附近的练功点，辅导员才告诉我大陆有许多学员被中共流氓政权迫害，我这时才了解到，也许我梦中看到的事情应该是真实的，但这事就放在心里没敢讲出来。一直到最近苏家屯事件曝光，才让我又回想到2001年梦中所见的真实画面。衷心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共同营救那里的大法弟子，让他们早日脱离魔窟。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认识苏家屯事件》。刚听到苏家屯集中营内幕时，我的心情真可以用震怒和剧痛来形容。几天来心都在极度痛苦中，中共何止是穿着官衣的土匪，简直就是披着人皮的魔鬼。稍微静下来之后去学法和向内修，我想到神是慈悲的，也是没有人的情的，但神不像常人想的那样像木头一样不说不笑。很多同修不都见过师父的法相上眼睛微笑的样子吗？师父经文中还写过，这万古大罪，这恶贯满苍穹的大罪，使众大穷一切神都震怒了。神也会怒，当用人的词语表达神时，并不是神被人情带动了的和人一样的出发点和状态，那样不理智、不慈悲、愤怒、争斗，用过激的语言、行为等等，是从正法的标准上纯正同化法的同时，清楚理性地看到那些对法的犯罪，维护正法、铲除邪恶、救度众生等方面金刚不动。还有的同修被这残忍的事实吓住了，这种恐惧并不一定能达到动摇修炼大法的决心，但内心深处最微小的一次站立和颤抖，也是为邪恶提供生存的理由和空间。旧势力对人类的恐惧训练，并不仅仅表现在中共窃权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和屠杀。几千年来，旧势力干扰的历史，表现出所谓好人无好报，一个个忠义仁杰被杀害，如韩信、岳飞、于谦等，使众生在苦和迷中不敢再有正信。在这一次宇宙在正法时，师父讲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那每一个人被人情和观念带动的对残忍的恐惧，不就是向邪恶倾斜吗？如何是信师信法？连大魔头都是师父叫他发狂他就狂，邪恶再疯狂能蹦出师父的手心吗？被假现实和常人心迷住了眼才怕，学法能破此迷。有些同修产生了仇恨的心理，在电视报道中我也看到了发出怒吼这样的词句来形容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可就在同修这样的活动旁边步行两分钟的地方，同修的汽车就被中共流氓给砸了。那么同修的正念之场到底有多强大呢？师父在正念制止行恶中讲，但前提是你们在正念强，没有怕心，没有人的执着顾虑心与仇恨心的状态下有效，念出即可见效。在真善忍正法理的制约下，越把现实看得实，越被限制在宇宙空间的低层。我们修好的一面神的正念，因没修好的一面人的执着而发挥不出去。去除了这些人心，才能符合法， 在人间建立起稳定强大的正念之场。可是为什么允许苏家屯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其实许多被非法关押过的同修都体会过，中共毁灭人的办法真是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被控制大脑的那些邪恶者，其真正的生命有的都不能再回到正法中来，但他们在人这层的表面上却没有像在苏家屯集中营里活体被摘除器官焚烧那样残忍的对待，但其真正的生命却是被极其阴毒的杀死了，被彻底的毁灭了。这是从生命的本质上讲。师父说过，大家要更加做好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放下执着，不要用人心看待大法弟子，不要用人心看待大法弟子必须认清的迫害与迫害我们的邪党的真面目。师父还说，也就是说正法和大法弟子修炼都是必成的真实事实了。事最后还没有做完，对于个人修炼来讲，每一步可能都是每个大法弟子能不能圆满的关键。我想不管最后到什么程度，干扰再大，或者正法中使你们自己完全明白了，也要堂堂正正的修炼，不要受任何正反两面事情的干扰，千万不要被形势带来的转机或者出现了什么形势干扰。前一段时间国内维权人士自发接力绝食，有些学员很兴奋，觉得太好了，全民反迫害开始了，一跃而起，积极投入。不是事情不可以做或者去宣传这些，而是一个什么心态。现在苏家屯集中营内幕曝光，血腥残忍到超过人的承受力，有人一下子被吓蔫了，对正法在心底又产生种种疑问和怀疑。如此深刻的触及大范围的学员的人心，这本身还不值得所有的学员都去思考吗？这甚至都不单单是个人的问题了，大范围的人心浮动一定很容易人为的在正法中造成磨难。越早悟道越修得纯正，正实法的路走得就越稳健。师父向世间转轮等几篇经文出来后，我看见学员的炎症声明和三退声明每天激烈的增加，心里不知是喜是悲。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从学法和向内修中证悟，跟上正法进程，非得等讲明白了才赶紧追着去做呢？大家都来积极曝光苏家屯集中营的残酷血腥，用着残酷的消息来震醒各国政府和迄今为止仍在为了金钱利益向中共出卖良心的那些团体与个人吧。邪恶迫害将在阳光下被解体，对覆灭前的中共恶党的打击将是致命的。我们如何理智深刻地从正念上认识正法的形式，还要等师父讲明再悟再做吗？前一段学法又一次像是第一次那么清晰地理解了法理，清楚地如同摆在字面上一样，内心通透，思想明净纯正清净，整个人好似脱掉了一层沉重的外壳，清爽舒心，内心淡淡的喜悦。
欢迎继续收听《明慧周刊》聚焦苏家屯集中营暴行特别节目。下面请收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如何正念认识苏家屯事件。苏家屯集中营的魔鬼兽行被揭露出来后，其灭绝人性、旷古惨烈、骇人听闻，举世震惊。此事对我们大法弟子的心灵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我初次看到有内部人士揭露时，震惊之余不去往下想，心里希望这个消息是错的，但紧跟下来的一天天的报道将我的希望彻底打碎。当我看到对证人的采访报道时，我的心掉进了痛苦的深渊，我感到身体由里到外在颤抖着看着那篇采访，不是怕，是悲愤和受到了巨大的心灵上的刺激。第二天我食水未进，以悼念遇难的同修。身边的同修听说后也吃不下去饭了。我虽然照旧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 将揭露苏家屯集中营的惊天罪恶的真相做出来发出去。我头几天的精神是有点恍惚的。我对身边的同修说，我受刺激了，是最大的一次。我说这话的时候，和一个善良的常人在听到这件事情后的反应没什么两样。现在我振作起来了，头脑清醒的发正念，清除解体邪恶。在这件事上，是邪恶的旧势力以所谓的对大法弟子的检验所安排的最邪恶至极的魔鬼表演，其血腥残暴、残忍惨烈，达到了人类社会人的思想所难想象的、难以承受的登峰造极的地步。邪恶干尽了坏事的借口就是所谓的检验，干到了这一步的借口还是检验，检验大法弟子对师对法的坚定与正信。虽然他们是垃圾，根本就不配检验水。我们一直在说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当我们的思想在这件事情上发现有邪恶的干扰时，我们要向内心深处找找自己的心，在信师信法上到底有多坚定，真的坚如磐石了吗？真的金刚无漏了吗？我们不是在这迫害之中修炼，但邪恶的迫害发生了，我们要否定它，解体它，首先要看一下自己的心。如果我们此时的心是无漏的，它立即解体；如果我们有漏，就会使磨难变得复杂化。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面对苏家屯集中营的宰割、屠杀、血腥、死亡，常人的反应是震惊、惊恐，我们想的是什么？我是96年得法，是快40岁了的女弟子，在此整理一下我对此事的心中所想。我想，如果我心里首先想的是希望美国、联合国、某些正义人士等站出来快点去制止，有依赖心，这就是有漏。这颗心其实也是此时作为大法弟子的耻辱。他们当然应该去做，但他们做了什么？是因为我们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为他们铺出了路。所以我没去想常人应做什么，我知道自己应做什么。常人即使什么也不做，我们也不会彷徨失望，因为我们没将解体邪恶的希望落在常人的身上。我们曝光邪恶的目的是解体邪恶，唤醒众生的正义良知，帮助世人认清恶党，与恶党决裂，目的是救度众生。还有，面对苏家屯集中营中被迫害同修的惨烈离世，是否有人心中迷惑，动摇了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我想通过自己以前的亲身经历，见证生死磨难中师父的宏大慈悲，亲身感悟很多，才写下了这个标题。我想说，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每个弟子，即使是没做好的弟子，师父也为弟子承担了无数的人生的苦难。是我们人的这双眼睛将我们欺骗，人的观念将我们障碍。很多的怕心是我们被表面的人的后天的观念带动而产生的。就像转法轮中那眼睛被蒙上的人，画了他手腕一下，让他听自来水的滴答声，他一会儿就死了。是他自己的精神导致了他的死亡，也是他的后天观念导致了他的死亡。他的后天观念是血流干了会死。如果是一个没有形成后天观念的小孩，将他的眼睛蒙上，画一下他的手腕，放自来水让他听，他会死吗？他说不定会觉得好玩的笑着直打滚，根本就不会死。同样，当我们也有这样的后天观念迟迟不去时，我们就会遭到邪恶的反复迫害，甚至看起来磨难很大。对于这个人身，人的观念是被打就会疼，那么就会被打而且感到疼，怕酷刑，那么就会来酷刑。 酷刑中也许会承受不了，那么就会越来越疼，真的承受不下去了。那么对于这个人生的这些后天观念，是到了应该去掉它的时候了。我曾经经历过感觉很漫长的电击酷刑，开始我没怕，并没有感到有多痛苦，后来是那种恐怖的气氛，闻到焦糊味，看到如毒蛇吐信般的蓝光打到自己身上的刺激，耳边听到的是噼里啪啦的电击声。因为快一个小时了，我被靠在铁床栏杆上，在地上翻滚。我后来想，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觉得到极限了。这颗心一起来，就是人的后天观念起来了。那么可想而知会怎样？心里感觉很痛苦，就感到越来越痛苦，真的难以承受了。而这个感觉就是后天的观念。被电击会很痛苦，那么就会感到越来越痛苦。这和那个血流干了会死的人有什么不同？师父说，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转法轮。后来在被酷刑折磨时，我又完全用了人的抗争方式，用头撞窗台脚，虽然恶警被镇住了，拳打脚踢后停止了迫害，但我那时只是做到了人的境界中的宁死不屈，而不是神的境界中对迫害所展现出了佛法神通，正念制止邪恶。那时是2000年初，很多法理不明，很多同修都受到了很大的迫害，现在不应该再那样了。我现在坚信，对于一个灭掉了人的一切观念的修炼人，他如果坚信自己在修炼中的巨大变化，血流干了也不会死，被打也不会疼，被电击也没感觉，那么他就会做到。从魔窟出来以后，由于自身有漏，种种原因在此不写了，身体遭受过两次很大的迫害，都是邪恶来取命的。一次是被迫害的神志不清，咬坏了舌头，鲜血将一条毛巾全打透了。我当时也不知道，神志不清中将体温计中的水银全部吞下。后来醒了，身边一直有好几位同修在看护着我，帮我发正念。我服了剧毒却没有任何反应，舌头被咬烂了却不太觉得疼，几天后就好了。我知道是师父为弟子承担了等于是全部的人身痛苦，如果是个常人，无论是吞下的水银还是咬烂的舌头，都会使这个人活活疼死。还有一次是我为了避免被抓，从三楼跳下，骨盆脚都摔骨折了，瘫痪了，被送去急救，医院要动手术。我醒来后坚决不接受任何治疗，坚决要求回家。回家后我躺在床上练功，不到一个星期骨折就全部恢复了。再去拍片子，看到那个分开的骨头恢复的一点痕迹也没有，天衣无缝。还要说的是，骨折后虽然痛苦过，但并没有遭受很大的痛苦，只是因为身体不能动，总是一个姿势的那种难受，难受的一宿未睡。常人看我觉得我很坚强，其实他们不知道，是师父为我承担了太多的人身的痛苦，那种骨折的剧痛我并没有自己承受。我告诉他们了，他们还是不大相信的表情。有一次我切萝卜时，萝卜滚动了，我的小手指间连同指甲几乎被刀齐齐切掉，只有一块皮连着，鲜血直流。我用手指按住，稳了一下心，我想我是个修炼人，不怕，也不用缝针，会长上的。我想另外空间的手没伤，这个空间的身体得听另外空间的身体的，那边不坏，这边也不能坏，小粒子还连着，这边大粒子很快就连上，我不存在感染问题。就这样一想，手指马上就不感到痛了，热乎乎的，没过几天就长上了，完好无损。我想师父要的就是我们无论大事小事，就是要用神的思想想问题，不再用人的思想想问题。我想告诉同修的是， 我们是无比慈悲的伟大的师尊的弟子，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是超常的。在我没做好时，师父在为我承受了很多的磨难痛苦，在我有正念时，自己的功也保护了自己，那时我仿佛看到了师父欣慰的微笑。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常人永远也不会体会到，他们只会用人的眼睛看，后用人的观念认为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我没有。在别人眼睛里看到的我所经历的人身迫害、痛苦、巨难的背后，我自己亲身感受的是师父对弟子无比的珍惜呵护和宏大的慈悲。如果我那时被迫害死了，无论是咬烂的舌头，还是腹中的水银，还是骨断筋折，都会让人想到是因为遭受的痛苦而死去了。但我没有，真的没有那么痛苦。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不但要放下生死，对于生死的表面假象也要看穿悟透。对于离世的同修，我们只能用常人对死亡、对被迫害而死的痛苦心态来看待他们了吗？那么师父为什么要给我们讲这么多这方面的法理呢？当我们像常人一样的想这个问题时，会不会随之而来也生出了常人的各种人心，包括那种怕心、怕痛苦的死去？这个泥巴的身体，我们珍惜它，是因为我们要用它在人中修炼，救度众生。除此之外，我们为什么要把它看得那么重？有的人看这块泥巴在地球上消失了，甚至去那样问师父，为什么这块泥巴没了？师父怎么保护的？我们的修炼是为了这块泥巴的完好无损而练的吗？我们真正的生命是这块泥巴吗？我现在好像才明白，为什么第二讲就是开天目，是因为我们太相信这双肉眼了。师父希望我们从此以后要用真眼看世界，但我们直到现在还是相信这双肉眼，被它挡着，看不到背后的真相，被它迷惑着，生出很多的人心。但我没有责怪提问题的同修的意思，只是在法上交流。邪恶的旧势力安排上演了苏家屯集中营这邪恶至极的一幕，借口是什么？是否有一个借口是因为邪恶看到了很多人太执着这个人身、这个泥巴身体了，不但执着自己的，还执着离世的同修的，并为此动摇了信师信法的正念，甚至对师父不敬。我们都在讲要解体苏家屯的邪恶，让他立即解体，可是如果我们还抱着人的后天观念不放，用什么解体他？而当我们放下一切人的思想、人的观念，用真眼面对这一切，放下一切人的执着，苏家屯集中营的魔窟，他凭什么还敢存在？他凭什么还敢凌迟大法弟子的人身？常人怕死，更惊恐凌迟，但我们修炼人什么都不怕，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一切都是超常的，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也是超常的，都不是常人眼中看到的、想的那样。这人世间的真相，也不是我们自己用人的眼睛、人的思想去认识后而认为的那样。面对苏家屯集中营的邪恶迫害，其实我此时心里最痛苦而又不愿往下想的，是师父为弟子的承受。让我们神的一面清醒吧，我们就做大法弟子应做的三件事：不依赖常人，心中不乱，不惊不怕，不迷不惑，坚如磐石，发出神的强大正念，邪恶必灭。个人现阶段的一点感悟，不对处请同修们不吝指正。
下面播出的是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就部分同修动摇对师父的正信所想到的。 最近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被曝光后，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强烈关注，在大法弟子中反响也很大。绝大多数大法弟子听到此事件后，都能积极地通过讲真相、发正念等方式揭露和解体迫害，营救同修，救度世人。但是也有部分学员却在此事件上认识模糊，动摇了对大法与师父的正信，产生了不正确思想。究其原因，还是不能从法理上认识这场迫害，而是用人理来看待修炼。看到苏家屯集中营如此残忍地迫害大法弟子时，部分同修的人心被带动，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太无人性了。师父怎么能看着大法弟子遭受如此迫害？为什么不保护他们呢？师父不是不承认这场迫害吗？怎么还允许这样残酷的迫害发生？种种出自于人心的疑问，在同修心中画上了问号，由不理解渐渐地发展到对师父的怀疑，有时提出的问题真的是对师父的很大不敬。对于同修说出这样的话，我的心真的很难过。想到师父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多，却还有弟子在自己对某些问题的本质看不透时就质问师父，我真的很痛心。同修啊，为什么就不能放弃人的后天观念，放弃人中变异的理，真正地站在法上悟一悟修炼路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呢？对于苏家屯事件，我从个人目前所在的层次理解，那些遭受如此残酷迫害的同修，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原因。就历史上的原因来说，我们为得此大法，经历了层层下走、轮回转世的过程，历经了数千年、万年，期间我们有过开创历史的辉煌，也干过很多坏事，造下很大的罪业。如果不是我们今天有幸得此大法，师父为我们还业，我们今天就不可能还在世上。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今天的人类呀，其实不是因为正法早就毁掉了，人类的思想标准已经在地狱以下了，是因为正法我赎了三界内一切众生的罪。那么大家想想，就我们学员而论，我当初等于是从地狱把你们捞起来，我真的替你们承担了你们犯下的千百年的罪。不只是这样，我因此还要把你们渡成神，在这过程中我对你们费尽了苦心。同时呢，因为你们要成为那么高的神，我就要给予你们那么高神的荣耀和你们那么高层次上所具备的一切福分。重温师尊这段讲法，更能深刻感受到师父的慈悲。试问，如果说生生世世我们欠下了无数条命，师父已经无偿地为我们还了很多，这事只让你还一条命，你还不情愿吗？是不是把自己的命看得比师父的承受还重呢？当然，如果弟子真能做得那么正，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条命也不应被邪恶夺走。为了替我们还业，当师父的身体里已经被灌进了无数碗的毒药时，我们还要要求师父为什么不能再替我们喝一碗毒药呢？难道我们自己不愿承受痛苦，就忍心看师父为我们承受痛苦吗？师父替弟子消业是师父的宏大慈悲，而不是理所应当的。做弟子的又怎能在自己承受与那天大的罪业无法相比的痛苦时埋怨师父呢？就被迫害死的学员而言，很可能有历史上的原因，也可能是部分学员磨难大一些。师父讲过，在正法中是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迫害。我个人理解，师父说的不承认这场迫害，是指不承认旧势力在正法救度众生的关键时期，利用学员有业力加以考验迫害修炼人。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一切都无法与正法的需要相比，所以师父才不允许旧势力用以前个人修炼的标准来考验学员，干扰救度众生。那么说，作为弟子来讲，也得真的按师父所说的做好三件事，化解了历史上的恩怨，才是真正的否定迫害，不承认迫害，圆融师父所要的。而不是师父一句不承认旧势力的考验，我们就无条件的不应该出现这个那个事了。出现了就不理解了，就问师父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不是师父一句不承认旧势力的考验，我们就无条件的不应该出现这个那个事了。出现了就不理解了，就问师父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修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很多方面做得很好了，从来对师父对法没有二心，但在破除旧势力方面没悟透，可能仍旧会落入旧势力的某项安排中。大法弟子如果真能全面地做好师父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要求的三件事，看一看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同修们快清醒过来吧，不要被后天观念迷住你先天纯真的本性，不要用人心去衡量大法，那是无法衡量的。我们有不理解的地方不要紧，不要想它，多学法，提高自己的心性，境界的升华，一切解不开的问题都会明白，那一层法理就会展现在你面前。千万不要怀疑大法，对师父不敬，那样旧势力会毁了你们。旧势力他们虽然左右着这件事情，想要按照他们的做，你们知道吗？旧势力的一切生命对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的。他们虽然给我正法制造了一些个障碍，可是他们却从来不是直接针对我干什么坏事，因为他们是尊敬我的。所以对我们有些学员呐，一时糊涂，心态不正。你们想一想，你们一旦对我不敬的时候，旧势力就会下狠手。他们认为这人太坏了，当然他们绝不是马上就消灭了你，他们会引导着你们，叫你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假象，使你的心越来越不正，叫你的心对师父磨灭，把你们引上邪路，从而叫你们犯了那么大的罪。写到此，我想到了平时还有的学员对师父要求的改字不理解，公然说出一些很不敬的话来。同修啊，改字的过程是师父正法过程的部分体现，怎么能用过去旧宇宙的理来评判呢？如果按照我们的理来决定怎样做合适，那么是我们在正法还是师父在正法呢？还有的学员认为总这样改会使部分学员误解，变得不信了。我想问，是大法在圆融我们的标准，还是我们去同化大法？正法中怎么能因为个别学员的悟性跟不上而停止正法进程，降低法的标准呢？是真经一个都落不下。同修们，正法的进程越来越快，如果到结束那一天，我们这种不正确的后天观念还不去除，对师尊没有100%的正信，那么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想过吗？那些到目前因为缺乏对师尊的正信而一手抓着人不放，一手抓着佛不放的同修，真的应该警醒了。当大法的真相展现人间时，后悔也晚了。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机缘吧，抓紧时间兑现我们的使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因为曾跟随伟大的师尊正法而成为宇宙中最荣耀的生命。
欢迎继续收听明慧周刊聚焦苏家屯集中营暴行特别节目，下面请收听大陆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从人身痛苦巨难想到宏大的施恩。苏家屯集中营事件曝光后，一些学员对此产生质疑。一是从人数上说，很多地方学员都表示没有那么多人失踪；二是从法理上说，似乎不应该发生这么大规模惨烈迫害，而且都发生在坚定的大法弟子身上。就此问题，我谈一下自己的认识，不妥之处请指正。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对我们修炼人来讲是个涉及根本的严肃问题。说严重一点，其实就是对师父能不能坚信，对法能不能坚定的问题。如何正念对待这个问题，是我们做好揭露邪恶、反迫害、营救同修和更广泛的救度世人的前提。如果从数字上去想问题，是感性上的理解问题，依赖于脑中储存的信息、眼睛看到的眼见为实来判断事物，这本身就是有限的，不是全面全方位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视野和我们所接触的人和事物都是有限的。世界上所有的浩劫及罪恶刚刚被人揭露时，都是信息不完全的，因为邪恶在阴险狡诈地掩盖着。况且这么多年，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用心，心里没底，脑中没有多少信息储存，就会有这种感觉。可我们毕竟是大法弟子，不会从感觉去认识事物， 从法理上应该有一个正确认识。师父讲了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阴险毒辣，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权，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大法弟子都经受过那样的磨难。这次正法旧势力同样做了这样的安排，我相信他安排的迫害比这还要惨烈，是师父已经削减到大法弟子能够承受的现在这种程度。可是事情发生了，我们还是承受不住，还是接受不了。难道我们不相信邪恶有这么邪吗？有人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安排，但不明白神为什么准许他的出现，说这么坚定的大法弟子不应该承受这些。这个问题我想从两方面谈一下，先要看自己，衡量一下我们自己做的怎样，我们不能向外求。人世间发生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师父说，你们才是历史这个时期的主角，当前无论邪恶还是正神都是为你们存在的。出现问题，我们不能退出主角，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去评论他的出现，在某些方面来讲是不是由于我们没做到金刚不破。出现的这个磨难我们是不承认它。怎么不承认它？不是嘴上说了就算了。我们大法弟子是人间的住师正法神，如果做得正，在这个世上应该是我们说了算。师父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父赋予我们一切能力，大法具足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如果整体做得好，完全可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出现这样的迫害，这不仅仅是这6000人的问题，个别地区的问题，是我们整体的问题。我想每一个人都在其中。师父讲过，如果有一个大法弟子发正念，真做到那么正，那么纯净，邪恶瞬间彻底解体，我们修到那儿了吗？想一想我们自己，正法到了今天，每个同修在不同的境界中，可能做的都有些不尽人意，给师父正法加大了难度，使邪恶因素不能清除，迫害结束不了，才出现丢了这么多同修。几年来他们遭受残酷的迫害，我们却不知道。虽然有他们个人的因素，也有我们的责任。这些人可能分布在全国各地，发生在我们身边，也可能6000人中我们一个也不认识，但这都不是我们没做好的理由。我们可以用很多客观原因搪塞我们的不足，也可以从此事中发现自己和整体的很多问题。就是说，我们真的不能只顾自己了。我们修炼的形式虽然是大道无形，在回归的路上，我们也要清点一下我们的人数，看看谁没有跟上来拉一把，谁摔倒了扶一下，放下自我，每个人都去关心别人。我们心系众生，讲真相救度他们，大法弟子更应该相互关心帮助。
欢迎继续收听《明慧周刊》聚焦苏家屯集中营暴行特别节目。下面请收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寻找失踪同修过程中揭露中共苏家屯暴行。苏家屯集中营的受刑在掩盖，大陆大法弟子除了发正念还能够做什么？针对这个问题，大家都在思考，根据以往营救同修的经验提出一些建议供参考。配合揭露苏家屯集中营内幕，大陆大法弟子可以从寻找当地失踪同修做起，踏踏实实地向当地民众讲清中共的邪恶本性，促使更多的世人清醒，尽快三退。整个过程体现了大法弟子形成一个整体，首先要协调好，像海外同修一样，当成一个正实法的项目去做，在这个项目进行的过程中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具体做法我们有过一些经验，写出来给同修提供一点思路。 一，向家属讲清真相，劝三退。可以在人的层面上告诉家属，现在中共当局危机四伏，上访的人太多，必须把事情闹大才有人过问，一定不能讲高了，要循序渐进，让家属感受到我们的善良、诚恳和智慧。得到家属的认可和信任，使家属越来越清楚真相，帮助我们传酒瓶促三退。二，帮助家属写情况反应，以家属的口气写，从失踪同修为什么修炼谈起，隶属几年来的不公正遭遇，最后是非常担心被摘取器官灭口，所以紧急寻找，请各相关部门受理等等，语气要诚恳，具体事实要真实，不要讲高了，使家属能接受，政府部门的人也无从挑剔。可以按照当地号码簿邮寄情况反映，第一次一定要多寄一些，使真相一下子就传开。信封由家属写，同修帮助寄信，不让邪恶钻空子为掩盖真相抓人等，同时可以给街坊邻居、单位同事等送一份，请每个认识失踪同修的人都有一份帮忙寻找。三，帮助家属写上访信和起诉状，如果失踪的同修是被逼走后才下落不明的，还可以写上访信起诉犯罪警察，如果报案没人受理或没有答复，还可以起诉责任部门不作为。逐级申诉，一直可以告到北京高级法院乃至联合国相关组织。但注意，上访信和起诉状会触动一些犯罪警察的神经，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表面上的严谨。如果家属害怕或者面对压力可能说出帮忙的同修，同修可以采取匿名的方式帮助整理材料，只要家属看了认可就可以了。一方面可以打消家属的顾虑心，另一方面也消除帮忙同修的安全隐患。这种信更要一次性多寄，范围尽量大，信封仍由家属写好，同修帮助寄信，使得犯罪当事人没线索，也没必要再抓人掩盖了。当然，主要还是参与的同修学好法，正念强，大家多交流配合好，重视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表面邪恶也就不会猖狂了，家属也就不怕了。总之，家属的目的是寻找亲人下落，我们的基点是在此过程中接触更多的真相，救度更多的世人，如果我们能做到位，营救同修的效果是自然达到的。四，陪同家属去投诉，如果家属正念很强，同修可以以家属亲戚的身份陪同家属公开到相关部门投诉报警，当面反映问题，讲真相更有针对性，效果更好。注意，去之前一定要通知一些同修帮助发正念，最好三个人结伴前往，一人持续发正念，两人说明情况，讲真相。五，在明慧网发表，在各种投诉材料寄出几天之后，就可以重新整理，加上评论，再加上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地址电话，在明慧上发表，请海内外大法弟子共同参与，这时邪恶就没办法再查谁上的网了，也就没有嚣张气焰了。六，一步把真相资料做开，整个过程中要通知当地同修，每天固定时间发正念时带上营救同修的内容，家属方面后续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再写信，明慧可以发表当地内容小册子，利用当地失踪的大法弟子的事实印证苏家屯集中营黑幕，系统的揭露中共邪党的本性，呼吁那些被恶党欺骗的民众尽快三退，这样就把寻找同修当切入点，从各个层面稳稳的、扎扎实实的将真相做开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理智、智慧、清醒地做好三件事，表现在人的层面上也应该是这样的，怎么能老让邪恶钻空子呢？我们的同修沈阳的高荣荣、保定的刘继之都历经苦难，重复地被迫害，这些血的教训足以让我们清醒了。经历了近七年的风风雨雨，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成熟了，我们是在主动清除邪恶，救度世人，一切都在大法弟子的掌控之下，怎么能任由邪恶逞凶呢？有一个同修说，看了苏家屯集中营报道，想到六千多同修的遭遇，他的心尖疼，我也感到窒息的透不过气来，真羡慕海外大法弟子能自由的去忠实领馆前绝食抗议。可是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救度众生的重任，师尊在看着我们， 等待我们的好消息，我们还是要冷静平稳地做好，我们也有能力做得更好。特别是协调人一定要考虑到参与同修的安全，希望沈阳的同修也不要有压力，不要猛着去做，这是全世界大法弟子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从身边从当地做起，学好法，发好正念，修好自己，围绕苏家屯集中营的受刑，踏踏实实向民众讲清中共的邪恶残忍和受刑，营救同修，同时使更多的世人摆脱共产邪灵而得救。关于营救同修方面，大家在法理上的交流很多了，今天只是将自己在人表面上的一些经验写出来。我们经历了几次整体配合营救同修，单纯说事情结果也都可以，有的同修很快营救回家了，有的同修环境变得宽松了，主要是过程中都是我们在主动做，没有邪恶逞凶的余地，都没有什么损失。如果从修炼的角度讲，只要大法弟子正念去做，无论做到什么程度，都能起到震慑邪恶、清除邪恶、归正周围环境的作用，都起正面因素作用，都起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起的作用。邪恶总是越清除越少，被关押同修的正念就越来越强，邪恶也就关押不住同修了。所以不必在意事情结果，无求而自得。以上只是其中一种方式或方法，仅供同修参考。许多同修可能有更有效的办法，根据自己和当地的具体情况做。当然，大法弟子的正念都从法中来，但人的表面也是我们应该做好而忽略的一个原因，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明慧周刊的聚焦苏家屯集中营暴行特别节目，让我们用坚定的正念支持被邪恶迫害的同修，制止邪恶继续行恶。